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有三处，分别是哈巴谷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二章一到四节，还有三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法律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谁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犹为有罪。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万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放井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感谢神的话语。
这个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从哈巴谷书来了解一下哈巴谷书的现实意义啊。咱们读圣经啊，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多少人喜欢读圣经啊。读圣经的时候一翻开就头疼了。哈巴谷啊，他姓哈吗？这个名字怪怪的啊。我不知道多少人读过哈巴谷书啊，你不用举手了啊。多少人没读过哈巴谷书啊？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根本就没读过哈巴谷书，或者根本哈巴谷书是怎么回事，哈巴谷是谁啊，他是怎么回事，也根本就不了解啊。这个尤其是哈巴谷书的最后啊，读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很莫名其妙，对吧？因为呢，哈巴谷先知说啊，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什么样呢？棚里没有牛，圈里没羊，葡 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是吧？无花果树也不发旺。可是呢，我心里却很高兴，对吧？这个他使我的脚啊，快如母鹿的蹄啊，稳行在高处。这个人有毛病吗？是吧？现实变成这个样子了，还高兴你？高兴啥呢？是吧？所以读圣经啊，常常就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圣经里有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啊。最近我一直在掂量这个事啊，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能看透他。诶，为什么圣经上会说这么一句话呢？我们是属灵人吗？我们看透万事吗？别人看透我们吗？为什么属灵人能看透万事，而人看不透，看不透他呢？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唯有属灵人能够看透问题的本质，而那些不属灵的人，他看不透问题的本质。当你看透问题本质的时候，你明白了，你的心定了，你谈论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了，这个叫层次的不同。他看不透你，因为他看不明白，他稀里糊涂，是吧？他看到你这样，他觉得你神经病，其实他自己神经病，他自己不知道。问题就发生在这里。这个哈巴谷啊，我介绍一下这个哈巴谷书和这个作者的背景。这个哈巴谷先知呢，在圣经里边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过，只在这一卷书里边出现过。那么根据他的最后和他一开始的时候啊，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得默示啊，然后他站在望楼上啊，这个最后呢，他说我写的这首歌啊，调用琉璃歌啊，然后交给这个灵长啊，这个用丝弦的乐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哈巴谷大概当时至少是一个祭司级别的人啊。就是说他写的东西可以在圣殿里边去唱，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社会地位的人。同时因为他是一位祭司，说不定他的自己的道德水准是比较高的，忧国忧民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生活的时代，根据他的信息，我们和圣经上的排列的这个次序呢，我们大概知道他生活在犹大国的一个君王的时代，这个君王叫马拿西。有多少人知道马拿西君王和他的时代背景的弟兄姊妹？不用举手啊。我相信很多人大概不一定了解啊。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到650年这个状态里头，那么正是中国春秋战国的初期，对吧？大概就那个时代。那么中国的春秋战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个时期，我在咱们这个周报里边我写的文章里边啊，有跟弟兄姊妹讲过，就那个时期呢，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怎么个转变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从天道到人道，从天道到人道的一个转变时期。那么两个代表人物可以使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变化，那么这两个代表人物就是老子和孔子，对吧？老子他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祖先的信仰，孔子代表着后来人的信仰。老子他可以讲出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可以讲出莫身不殆的道理。孔子呢，就是这个东西我都不懂，好好的过好你现实生活，什么生死，什么神鬼，不去掌握那个东西，什么生来死去到哪，为人生为什么意义，不知道，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这个老子就感叹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中华民族里边，就是大道隐没了，祖先们敬畏上帝的文化没有了。所以他感叹的那句话就提出来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对吧？所以中间经过了失道而后德，道德，对吧？没了道了讲点德，没了德了讲点仁，没了仁了讲点义，没了义了讲点礼。所以老子是信道的人，孔子是克己复礼的人，你看到这个关系吗？是吧？所以孔子的思想是我们后来奉为圣人的思想，因为我们没有了大道，没有了信仰，我们只好跟人跑了。那个年代是天下大乱的年代，不仅仅是中国，是整个世界的人类天下大乱的时代。以色列也是在那个时代天下大乱的时候，所以这个哈巴谷先知大概比孔孟早150到200年的时间吧，是吧？这个公元前650年，550年，差不多100多年，是吧？这个时间是哈巴谷先知生活的时间。那么哈巴谷先知马拿西王他的父亲，就是当时这个犹大王啊，犹大国这个耶路撒冷的王啊，这个哈巴谷先知时代的他的父王啊，这个当时这个他的父亲呢叫西西家，这个人敬畏上帝啊，上帝很祝福他，所以那个时代呢，大概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耶路撒冷曾经经历过一次物质上国事都非常发达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在远方有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啊，那个时候这是新巴比伦时代啊，那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很强大啊。当时的时候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叫亚述。那么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当时已经开始慢慢崛起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强国在崛起的时候呢，这个听说西西家这个当时啊很兴旺发达。所以他就派使者到西西家那里去啊，去拜访他。结果西西家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啊，他就把他国家里边所有的财宝、军力，这个什么东西都给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然后上帝就派当时的一个大先知叫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先知就去告诉西西家王，他说将来有一天啊，这些东西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预言已经说了，所以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就是说啊，他说我向你们说一件事，你们总不信啊。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巴比伦来了，要把这一切都掳走，你们不信啊，是吧？神已经说了，但是当时的人都不相信，因为当时看到巴比伦是个什么玩意儿，对吧？他怎么可能来掳掠我们呢，是吧？这个就是当时啊哈巴谷先知生活的背景。那么到了这个西西家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叫马拿西啊，继承王位。这个马拿西这个人很糟糕，对吧？拜偶像，对吧？做坏事儿，这个在今天的哈巴谷先知里边呢的一开头啊，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对吧？甚至于很多人，我看的这个最近啊，我一直在希望我不做，但是总控制不了做啊。就是看这个微信里边这个 channel， 对吧？channel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在那个朋友圈下边的有一个东西啊，在我的微信里边是这样的啊，都是一些大概几分钟的小视频啊，你就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不知不觉就看一个小时，啊。就看里边的人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你说这搞干没打美国啊，怎么这大堆喊啊，现在我们要解放台湾，哇家伙，这个很多很多啊，这东西你这个刷刷刷刷刷，你看下边那些评论啊，一看都是几千个评论啊，你看那些评论的回应，都很有意思的事儿，对吧？就因为 我们生活在澳洲，对吧？我又在教会里边30多年了，对吧？对这人的想法有时候不大了解啊。一看这里边的东西之后，觉得哇，人的思想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对吧？忍不住评论两句，啊，这个有人就回答了啊，你生活在国内，你还想回国吗？啊，这个我一想，哇，糟糕了，说话得罪人了，对吧？但是又有人说，正义不发生，那你就等于保护邪恶，啊，又给我打点劲儿，啊，到这个是希特勒的时候吧，有人说，你看希特勒干这个坏事的时候啊，很多基督徒都不发声，结果希特勒就在德国成了一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势力，那是基督教最发达的国家，对吧？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基督徒正义的声音发不出来，一开始是不发，后来就不敢发了，对吧？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吓破胆的，谁也不敢讲真话，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人都在感叹一句话，对吧？谁敢讲真话？没有人敢，大家都知道在干嘛，但谁也不敢说，对吧？这个就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大概到了马拿西做王的时候，跟今天的中国大陆差不多，对吧？就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邪恶败坏，正义不敢发声，恶事任意妄为，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对吧？所以哈巴谷先知就开始困惑了。咱们很多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心里边开始困惑了，对吧？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走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今天中国人一句真话不敢讲，对吧？为什么中国食品没有真的，产品没有真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对吧？社会没有公义。我们曾经相信人人平等，但是中国是社会最不平等的社会，对吧？怎么到时候都导致了这个地步？到底怎么回事？对吧？很多人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下边有人就问，你凭什么解放台湾？你自由还是台湾人自由？你生活的富有还是台湾人生活的富有？人家国民党治理的好还是你共产党治理的好？拿出你的护照本就知道了。你到世界各处去看看，人家台湾人走的地方多还是你中国大陆的红本本走的地方多？你要不要脸还去解放人家？很多人就说，哦，看来对哦，怎么会是这样，对吧？我们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你知道历史上帮助中国最多的就是美国吗？有人说了，如果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没有美国，中国现在大概讲日文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8年抗日，打败帝国主义，打败日本，真正打日本的是谁呀？中国打死几个日本人？共产党打死几个日本人？知道吗？不超过200人。共产党的军队打倒日本，大概不超过200人。人家日本人都有统计的，是吧？国民党的将领死了多少，是吧？国民党的军队死了多少，打过多少正规战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欺骗，对吧？就是欺骗，靠着欺骗一直搞。所以哈巴谷先知当时的政府就这样了，社会也这样了，那还是以色列，那是上帝的子民呢。今天教会里边也这样的，谁敢讲真话？教会里边的人敢讲真话吗？我告诉你，讲真话的人也不多。所以哈巴谷先知就在上帝面前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以色列民，我们的国家是上帝的子民。他说耶和华，我们看1章2节到4节，祷告上帝说，我呼求你，你不答应我，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因强暴哀求你，我因强暴哀求你，对吧？你还是不拯救。他为什么这个呼求上帝啊？因为那个面对马拿西那个君王，他不敢，是吧？因为面对强暴嘛，是吧？那里有警察，有特警啊，有城管啊，有太多这个狗腿子在那里 为这个某种势力去服务了，对吧？谁敢讲啊？不敢讲，所以只好求上帝，上帝啊，怎么搞的？是吧？面对这种治这种恶人，人没办法，你有办法吗？对吧？可是你为什么不做呢？今天很多人心里边有这个困惑，有没有？有人说，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说你为何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上帝啊，你在哪里？这个国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不出声呢？是吧？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上有人说，迟到的正义还叫正义吗？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其实还是正义。那为什么要迟到？为什么要迟到？因为上帝要叫邪恶把他的邪恶的见证做足。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知道这个世界邪恶吗？上帝让他把这个邪恶的事做足，要不然上帝怎么审判他？对吧？上帝给他机会，充分的机会，看看他到底他在干嘛。到了最后上帝审判人的时候，审判他的时候，他哑口无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人的感觉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上帝啊，你在哪里？这么邪恶的势力已经邪恶到这种地步了，你怎么还不出手管呢？所以哈巴谷继续问说，你为何看见罪恶罪孽啊？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为这是一个祭司，一个灵属灵生命的带领者，对吧？他看到社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没办法，他只好祷告了。下边他就说了，他说因此当时社会他有个这个描述啊，法律放松，律法放松了，对吧？哪有法律？谁是法律？执法的都犯法，是吧？咱不用说其他的国家啊，咱们自己的国家里边你回去查一查，这个那些贪官污吏，那些被判刑什么里边啊，公检法系统里边的比例有多高，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曾经喊过说，我们要以法治国，这个叫中国梦，对吧？这个你梦醒的时候才发现，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制定法律的和执行法律的都是不敬畏上帝的。这个制定法律的 和执行法律的都一样败坏的时候，他执行法律的都败坏了，你的法律怎么好啊？所以以法治国还是等于以人治国吗？为什么？因为人制造法律吗？因为人执行法律吗？这个执行法律的人本身有问题，你的法律还有用吗？所以这里说法律都放松了，法律放松不是法律的放松，是那个执行法律的人他说了算。那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公理不显明了，哪里有道理啊？现在就是说你看那个上访的人去上访，对吧？有理可讲吗？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现在人说了有理走遍天下吗？可以。为什么有理走遍天下啊？有理走遍天下，为什么有理走遍天下？因为走到哪里都不听嘛，所以他到这儿说这里没人听，到那儿说没人，他走遍天下也没人听你的话，所以到处走，对吧？所以你看到那个有理的人到处上访，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还得回家，没人听你的，是吧？公理不显明了，恶人围困一人，好人不长命，恶人祸害一千年，是吧？恶人掌权，拍马屁的掌权，胡说八道的掌权，对吧？好人寸步难行。你当好人吗？你就吃亏上当，穷困潦倒，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你想当个诚实人吗？马上你就麻烦。所以必须要当个坏蛋，对吧？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混下去。 就变成这样的世界了。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公理显然颠倒。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有公理吗？相对强一点点，也强不了哪里去。美国有公理吗？强一点点，也强不了哪里去，对吧？同性恋可以任意妄为，你反同性恋就不行，这个叫民主，这个叫言论自由，那就骗五岁的小孩可以。真正你想一想，西方有自由吗？罪恶有自由，正义没有自由，在全世界都一样。所以面对本国的堕落，这位先知心中痛苦，他就向神哭求了。然后上帝说，放心，我在管理。怎么管理？上帝说，我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你。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当时的时候巴比伦还是在崛起的过程当中，还没像现在第二经济大国，对吧？还没到第一呢，是吧？这第一大国还在那里骄傲呢，上帝说不定就用这个小弟弟来打你，对吧？这个先知一听说，哎呀，他比我更邪恶，你怎么可能叫他来管我呢？是吧？这是先知的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神说我要用巴比伦来惩罚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这个先知就说了，说他比我这个，我们看他的问题啊，第十二节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就有的上帝吗？他说我们必不至于死了啊。他是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必不至于死呢？所以虽然我们很糟糕，但是你兴起来管教我们那个更糟糕啊。所以他说问题不大啊，所以我们相对还好点，是吧？你用他来管教我们呢？为什么用他来管教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的，所以呢就打来打去了，对吧？内部看上去都在人和人之间的彼此消耗，为什么呢？都半斤八两差不多，那个混乱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发生。那么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咱们中国是不是这样？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最后杀这个秦始皇。秦始皇好吗？秦始皇大概是个最糟糕的一个，是吧？这个顺便说一下啊，智慧人看透万事，属灵人看透万事，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的事儿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的事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干什么呢？就是杀善。你仔细想想啊，这个世界上做的一切的事就是消灭善良，让善良无处可存，无处可生，消灭正义，消灭诚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在这个地方颠来倒去，颠来倒去，对吧？这个正义一定失败，因为正义必将不是，因为他胜利了，他就是正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世界不是网上说了吗？制度系统是谁制定？干什么制定的？是胜者制定的，对吧？谁胜利了，谁就制定这些东西，然后你失败了，你就是个寇，你是个正义的，你也是个寇，对吧？这个世界就这样。但是那些正义的人啊，想要觉得说我们正义一定成功，到最后他是一定失败，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先知就开始问第二个问题了，说你怎么可能要做这种事呢？上帝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章第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个自高自大呢，就是整个世人不信上帝的人他必然的一个表现，对吧？所以上帝在圣经里边常常说，你要刚强吧，你要壮胆吧，对吧？你起来吧，对吧？你去打吧，冲吧， 这都是诗人，咱们中国中华民族是最懂得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豪言壮语。我从来很大概我不知道别人的民族里边有没有豪言壮语啊，台湾不知道讲不讲豪言壮语啊，中国大陆的人是曾经是非常到现在也是非常喜欢讲豪言壮语的人。我现在都忘了那豪言壮语是怎么说的了啊。曾经有一个豪言壮语呢，叫做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对吧？地上没有龙王，三山五岳开道。下边一句话什么？我来了，所以我比玉皇还大，我比龙王还大，对吧？三山五岳都得给我开道，我来了，我是谁呀？老子天下第一啊，是吧？人定胜天，是吧？这咱们中国人豪言壮语啊，对吧？太厉害了，对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吧？你都死了嘎嘎了，对吧？你不怕他有什么用，是吧？这就是咱中国人啊，是吧？专门喜欢讲豪言壮语啊，自高自大，我们就觉得我们能干一切的事儿，对吧？藐视敌人啊，我们厉害了，对吧？这个就厉害了我的国，对吧？豪言壮语，但是呢，心不正直，我们撒谎，我们骗自己，吓唬别人，忽悠别人，我们自私自利，贪婪堕落，败坏，是吧？仇恨，没有一样好东西在里头。但是上帝说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成了整个人类的关键，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刚才咱们讲了，哈巴谷先知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看到国内出了问题了，他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了，他心中忧伤，问上帝说怎么办？那表示他自己没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对吧？他说上帝，你有能力吗？你肯定能解决吗？上帝说我有能力啊，我解决啊，我叫巴拉加勒底人来打你。他一看他更糊涂了，他说整个世界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那里打来打去打来打去，那里边哪有正义啊？你怎么能叫一个更坏的来管理我们呢？来管教我们呢？他说我要上望楼，我要在那里看看上帝你到底怎么回答我，你肯定没理，对吧？你上帝你怎么把这个世界管成这个样子？这是先知的问题，对吧？哎，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加勒底人他打你，他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对吧？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呢？那现在看看咱们这个中国人是不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对吧？我们的经济强大，军事强大，什么强大？我们了不起，我们人口又众多，对吧？我们死上十亿人，我们剩下零头还比美国多，对吧？我们了不起啊，以自己的势力为神，显为有罪，对吧？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先知看到这个状态里边，上帝的回答说义人要因信得生。在这样内部外部天下大乱的时候啊，先知明白。所以现在我们想一想，我们刚才讲到哈巴谷书的现实意义，对吧？我们讲这卷书那就是2500-6700年以前的事了，我们今天讲它干嘛？它对我们的现实具备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说这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边有两个字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个是信，这里的信他没有说用信心啊，没有说是这个信念或者怎么样啊，其实这个信指的是什么呢？是信仰。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信字就表示我们要与上帝建立关系，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得生。这个生呢，他这里没有说是永生，但是他原文这个字呢，用的是一个就是持续性的生活啊，持续性的生存是指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永生的意思。马上这里边我们就想到，上帝为什么这样回答哈巴谷先知呢？原来上帝已经给哈巴谷先知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上帝讲了很多话，就是讲到上帝对这个巴比伦的认识，也就是说上帝并非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混乱，而且上帝说我看的比你看的本质更清楚，因为他是上帝嘛，他更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对吧？上帝许可了这些事情在发生，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今天这个世界也是混乱的。我来到澳大利亚，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的就是澳大利亚的维省政府怎么可能给赌场去剪彩呢？当时这个墨尔本赌场开张的时候，这个维省省长去剪彩，我说不明白了，我说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支持赌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当时来的时候，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是吧？这个国家政治自由，民风这个纯正，对吧？哎，我怎么忽然间看到这个政府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啊？现在更看不明白了，怎么国家能够支持同性恋，是吧？前两天刚过了不久，我们的总理去参加悉尼同性恋大游行，在里边骄傲的不得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心里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里哪里还有正义？哪里还有尊这个尊荣？他们都傻盘烂子，对不对啊？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上帝看不看见？看见。美国怎么样？美国好吗？美国更糟糕。上帝知不知道这些事儿？上帝知道。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里边，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就像当年先知哈巴谷看见了一样，咱不要视而不见，对吧？我们要真的看见这个世界，无论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对吧？这就是世界。当时的哈巴谷先知的时候是这样，今天的这个世界仍然这样。那么这几千年下来了，上帝在干嘛？上帝在叫一人因信得生，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你说这怎么回事？问题就在这里，上帝在告诉普世的人一件事，世界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问题。咱们中国大陆，咱们西方国家现在普遍的一个问题，通通在教导无神论，是不是？我们中国政府这就不用说了，对吧？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他一定推行无神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澳洲，看看美国，看看欧洲，学校里边教导孩子都教导什么东西？无神论、进化论的东西，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世界的信仰。我们澳大利亚的世俗老百姓相信什么东西？其实他什么都不相信，其实就是唯物主义，对吧？中国是高喊唯物主义，西方是实行唯物主义，都一样，对吧？本质是一样，都在想办法破坏一件事，人与上帝的关系，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告诉你，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不过是个畜生。我们的大学里边教什么？就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很能干的畜生。我们的学校系统，不要看高看了我们的教育系统，不管中国不管澳洲，老毛先生讲的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培养什么？ 有这个能力那个能力那个能力的，最后是劳动者，对吧？干什么？我原来我就想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叫做高级工具，非知识分子叫做低级工具，其实到了白天都是工具，给人服务的。他要叫你没有信仰，叫你没有勇气，把你搓悠到一个地步，就是上面叫你干啥你就干啥，这个社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你不会思考只会干活，有的人是用肌肉干活，有的用脑子干活，本质是一样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只是一些资讯而已，对吧？不过你的脑子聪明，你比别人记住了很多数字而已。现在电脑做的比你知识分子做的好多了，但是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不会思考，我们不知道人生干什么，我们不管这个东西，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都不管，我们都弄了一些去为人叫人给人干活的那些东西，对吧？我们学物理学化学学历史学地理学什么的，学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学学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不学学我们在世上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道德的基础到底在哪里，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没有一个学校教你这个东西的。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学生告诉你的。真的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这个圣经不可信，对吧？他说没有上帝，对吧？他说没有上帝就跟说你没娘老子是一样的，知道吗？世界怎么可能自己产生？生命怎么可能自己产生？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信了，对吧？我们从猴变来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信了。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上了撒旦的当，想尽一切办法我们脱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人离开了上帝，没有了属灵的生命，这种混乱就是必然的结果。其实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他就在无言地告诉你一件事，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就是上帝你怎么不管，上帝说我管啊。今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混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唱了这首歌，对吧？不是，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了。可是我们不去啊，所以你不去，你还说社会没有混乱；你不读圣经，你还说你还有智慧；然后你不遵循这个，让上帝的生命进到你的里边来，你还说我能活出什么什么这个那个，有可能吗？所以先知哈巴谷看见的问题是不是对的？是，他看对了。但是哈巴谷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以为不需要上帝，人自己就可以变好，所以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了现实的社会里边。现实社会有理想吗？弟兄姊妹，不可能有。我从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边，我就跟老师跟同学产生过一个冲突，我说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当时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我心里边相信不可能，对吧？因为我看到当时的政府官员真的比老百姓更坏，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些问题，共产党员比老百姓更坏，我看到这些问题，我不相信，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解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了，对吧？因为他们没有了上帝，他们所说的一切只能是欺骗，他把你的理想放在世界上的某一个东西里边，那是为了骗你的，对吧？那是不可能实现，谁都知道不可能实现，但是大家都还拼命喊口号，你不敢说，对吧？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人没有上帝，想要透过自己解决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你透过斗争能实现和平吗？你透过仇恨能撑过相爱吗？对吧？ 我们整天在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就讲仇恨，对不对？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我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这个年代的人，对吧？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我们的受的教育最多的是什么东西啊？就仇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什么什么，杀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天天受这样的教育啊，是吧？他斗倒踏上一只脚，一出万年，对吧？我们受的教育就这样，对吧？所以我们从小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对吧？谁怕谁啊，对吧？那我们天天受这样的教育啊，我们都是在那种斗争环境里边长大的，是吧？我们有可能有爱吗？有可能有和平吗？有可能有饶恕吗？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现在就不忘国耻。我说你的国耻多着了，对吧？我说幸亏当时日本没占领中国，如果日本真的占领了中国，你现在生活不一定比现在更差，你信吗？你被清朝亡了多少年，对吧？你不忘国耻，是吧？我说我就是满族人啊，你不忘国耻来杀我呀，是吧？不忘国耻，什么叫国耻？现在的中国最大的国耻，就是来自欧洲的无神论统治了中国，这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把我们祖先敬畏上帝的东西全部文化大革命，把它全部革命掉了。我们还说我们要爱国，你爱的哪个国啊？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句话之一就是爱国主义，不管哪个国，这个世界上国不值得你去爱，听懂没有？这世界上不管哪个国都不值得你去爱，听懂没有？只有一个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就天上的国，这是你要去爱的，因为他爱你。这世上没有一个国是爱你的，都叫你爱他。前两天说我们有打台湾，我就说你打台湾，中国人不是不杀中国人吗？台湾不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去杀人家？那我没有祖国统一，我祖国统一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中国几千年以来打打杀杀，打打杀杀，推翻了这个建立了那个，推翻这个建立那个，老百姓的生活有改变吗？他只叫你去死，你就为他死，你死了他得了政权，对不对？历史以来都这样的，最后享受的是谁啊？是他，不，永远不是你的，是吧？他叫你爱国当然了，他叫你当英雄当然了，你当英雄你去死，他得了你所有的一切嘛，对不对？当时人海战术，我看的那个东北战争的时候，中啊，那人好，哦，拿枪枪哒哒哒哒哒去扫，那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呀。打完了以后，台湾好和中国好，最多差不多吧，是不是？老百姓杀来死去，到了最后就是两个当官的，要不你当官，要不我当官，为了他们去打仗打天下，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属灵人看透万事啊，咱别再做那种人了，是吧？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你想把你的理想寄托给哪个政权、哪个社会的政府吗？你只有被剥削的那个份儿，永远没有你翻身的那一天，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混乱里边，弟兄姊妹，一人必因信得生，只有一条路。你不要把你的理想、把你的想法建立在这世界上任何。你说澳大利亚会好吗？我告诉你，永远不会好。美国会好吗？永远不会好，只能越来越糟。上帝的怜悯曾经使这些国家在基督的爱里边，就是中国现代的社会稍微好一点点。为什么会好一点点？弟兄姊妹，是谁使中国的社会好了一点点？谁呀？从清朝到今天，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好了一点点，谁使它好的？我告诉你，是宣教士。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如果不是宣教士，你连脚你都放不开，是不是？佛教传进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共产党进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告诉你，你连一个小脚你都解不开。中国人权 中国要所谓的选举，所谓这些东西，这都哪来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医院，这都谁建的？我们的所谓的现代文明从哪里带来的？弟兄姊妹，但愿咱们能够看见现象，能够找到那个本源，不要再被人家去忽悠我们，去跟着喊这个喊那个。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讲所谓的政治，因为你得反这个，你得反那个，我们不反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基督徒无论在哪里，永远是守法公民。阿们。我们在澳洲守澳洲的法律，在中国守中国的法律，但是信仰是我们个人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不是整个社会的，不是整个哪个整体的，甚至于不是整个教会，是个人的。教会里边下地狱的人将来肯定很多，同意吗？所以得救的是个人，不管你在哪里，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你是个好人吗？义人就是好人的意思，对不对？好人必须要诚实，你一定要认天父，认老天爷，认上帝，承认你自己有罪，承认你自己不行，承认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可能行，因为都是罪人组成的，对不对？所以希望不要寄托在那些地方，那些地方你可以有你的感情，你可以有你的归属，没问题，但是都不值得你去为之生为之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只有一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来保护我们，来救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为什么不值得我们爱？他都是叫你牺牲你去保护他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没有人愿意为你去死的，除非是你的父母或者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你的父母愿意为你去牺牲？因为天父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牺牲的爱放在父母的心。好，为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使命，传福音，为上帝做见证。我们不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边，我们会纳税是吧，我们会守法，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事，但是我们那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活着只有一个使命，耶稣还没有来，世界还存留，只有一个原因，得救的人数还不够。这是我们的唯一在世上活着的意义，就是好好传福音，拯救人的生命。不要再跟着世界上人去忽悠了，那就是你打我，我打你，那里边没有正义。我们感谢主，咱们中国人虽然听福音听得晚，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也逐渐开始成熟起来。原来是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把福音带给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教会也开始有宣教工作，甚至于走出国门。那么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在尼泊尔的一个宣教机构在合作，因为咱们教会没有派宣教士出去啊。那么我们由我们的弟兄教会啊，他们已经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一步，我们很感恩。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独立宣教士，可是我们愿意在他们的宣教事工上，我们有一份子，我们去参与。所以我们在祷告里边纪念他们，我们在经济上愿意支持他们啊。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愿意有短期的或者长期的，我们的同工可以去支持帮助他们的。